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存在于每个正常人之中的一个本能，那就是计较。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会为了怕受到伤害，为了保护自己，然后他就会想尽办法跟人家计较。有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计较的时候，失去的好像是比得到的更多。我们还是习惯跟人家计较，因为好像不争这一口气我们就忍不住了。所以在计较的同时，有时候我们会无形中会失去很多东西。有一次我搭乘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在路上就塞起车来，然后塞得蛮久的，车上的人都觉得非常的心浮气躁。那于是啊，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抽起烟来了。那司机先生呢，这个时候就因为公司的规定，所以要制止他。那个年轻人啊，他就不听劝，他就跟司机吵起来了。那于是司机先生一气之下，他索性就把车子开到路旁边，那准备要一较长短。那两个人越吵越凶，越吵越凶，就越来越互不相让。那这个时候场面就变得非常的火爆。那所幸呢，有一位长者他就出来劝架，那就平息了这一场纷争。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哦，两个人彼此这样子生这么大的气，然后争闹不休，他计较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短短的一根烟，能抽与不能抽而已。那静下心来想这样的一件事情，不禁令人莞尔，这么简单的小事竟然会惹来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可是哦，扪心自问，很多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不冷静思考，我们很难发现原来自己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我们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今天这样子的一个题材之前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音乐。那这首诗歌是由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唱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爱小孩，不管你是哪一种种族，黄种人、白种人、黑人或者是印第安人，主耶稣就是爱小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可爱的歌。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刚刚欣赏的这首儿童诗歌是不是非常可爱，里面有好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那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讨论到一个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互动方式，那就是计较。 我们也发现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必须要跟别人计较才能够维持到自己的利益。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会计较，好像是从亘古以来有人群的存在就会有计较这样子的事情。那圣经中也记载了几位人物，他们也很会计较哦。一下我们就来看看这几种人他们的计较方式，以及他们在哪些事情上计较。首先，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雅各。那这个雅各啊，这个名字就是抓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计较。这个雅各呢，他什么都要抓，什么都想要得到。在圣经里面记载哈，雅各他在未出生之前呢，就跟他的双胞胎哥哥相争了，就争着谁先出来谁先当哥哥。因为啊，如果是长子的话呢，将来就可以领受父亲的祝福和产业，所以啊，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开始彼此相争。那结果呢，结果先生出来的是以扫，也就是雅各的哥哥。那雅各非常不甘心啊，他就抓着以扫的脚跟跟他的哥哥一起生出来，所以他就被起名为雅各，也就是抓的意思。那后来当这两个小孩渐渐长大以后，哥哥以扫呢，他就是比较善于打猎，所以他常常在野外。那雅各呢，他就是比较内向，所以常常住在帐篷里。有一天啊，这个雅各呢在家里煮红豆汤，那以扫从田野回来很累，然后又饥又渴，很想吃这个红豆汤。雅各呢心中就稍微盘算了一下，就趁机以长子的名分作为交换的条件，也就是说他给哥哥喝红豆汤，可是呢哥哥要把长子的名分让给他。那这个时候以扫大概是饿昏了累昏了，他竟然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子跟他交换了一碗红豆汤。那他们的爸爸以撒年老的时候呢，他想在还没有死之前先为这个以扫祝福，那就对以扫说哈，你去田野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给我吃，然后我来为你祝福。那这件事情被弟弟雅各知道了，他的内心就开始盘算这下子要怎么样才好。那雅各他想要获得父亲的祝福，于是他就不择手段，不计一切的后果，指着神的名说谎哦。于是他就得到这个父亲的祝福。当以扫打猎回来以后，得知这个雅各啊已经抢先了一步领受原来该属于哥哥的祝福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不甘心，想要把他杀了。那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呢他就开始逃命，他就逃到他舅舅叫做拉班的家里。在拉班的家里呢，这个雅各他为了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与拉结，他就服侍拉班14年之久。后来这个雅各他非常想回家，那这个善于算计的雅各呢，这个时候还是会跟拉班谈条件，然后两个人就协商讲定这个雅各服侍拉班14年之久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工价。这个雅各呢又运用他的一点小计谋，使得他得到许多的羊群，还有仆婢，还有骆驼，还有驴，他就变得突然就发了财了。那经过六年以后啊，雅各还是很想家，所以他就带着他在拉班家得到的一切东西呢逃跑了。三天以后拉班发现了，非常生气哦，因为他已经给了雅各这么多他该得的工价，那六年之后雅各还是把那些东西带着都逃跑了。他追了七天终于追到雅各了，要不是神对雅各特别的保守，预先在梦中跟拉班显现阻止他伤害雅各，要不然这个雅各呢他很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假设这个雅各他活在现代的世代里，他有可能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他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手。可是他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人吗？其实不一定。圣经中有记载哈，他心爱的妻子拉结在回乡的途中就难产死在半路上。那最疼爱他的母亲在他住在拉班家的时候呢也去世了。那他最爱的一个儿子叫做约瑟被他其他的儿子们卖到埃及。 那虽然约瑟没有死，可是在这个雅各的心目中呢，他一直以为他的爱子已经死了，但内心非常伤痛。所以当这个雅各哈，他来到埃及的时候，法老王问他今年几岁，他就非常感叹的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个雅各为他自己计较的一个人生做了一个总结，因为他所计较的都是世上的一些财物、权势或是名利，那实际上这些东西他真的都拥有了，但是相对的他也在其他地方失落了一些。圣经啊，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里面有说到，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跟人家计较的都是一些金钱啊、权力啊，或者是名利。那其实生命最大的意义啊，在于我们是否重视生命的这个本质。从雅各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那些钱财、名利或是地位付出太多精力去追求。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汲汲营营在钱财、名利、地位追求的同时呢，也许我们在另外一方面失落的更多。我们在欣赏一段音乐之后，继续来看看圣经中还有哪一个人物会计较。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要在节目中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你计较什么？刚刚我们在第一段节目里面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雅各。雅各如果生活在现代，他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因为他非常会为他的人生算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也许拥有了他想要的财物、权势以及名利，可是相对的他在其他地方却失去了。就好比他在创世纪47章8到9节里面说的，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仿佛是他为自己的人生下的注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计较的典型这个人叫做约拿。有一次神要约拿到一个尼尼微城传警告，因为在这个城里面的人坏到极点了，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40天之后神呢就要降灾毁灭掉那个城市。那其实神的慈爱还是无限宽广，他在要降灾之前还是给这些臣民一个机会，所以他叫约拿先去传警告，如果这些臣民再不悔改的话，神就要毁灭这个城。可是这个约拿当神这样吩咐他的时候，他却逃开了，他就逃跑了。 因为他心里就想哈，怎么可以叫我去敌国传警告？尼维城在当时它是亚述国的首都，那亚述国呢又是以色列国的敌人，那所以约拿心里就想说，哦，怎么可以叫我去向敌国传警告？如果他们悔改了，那神就不会降灾嘛。可是如果他们不悔改，那我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他们怎么可能放过我呢？他们一定会说我随随便便来传一些耸动的警告来吓百姓，这个时候我就算不被杀也会被关起来，不管如何啊都没有益处。所以约拿就准备要逃跑，所以他就上了一艘船要往他施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在船上的时候啊，神就使这个海上啊狂风大作，那这个约拿呢他就被船上的人丢到海里面，那神呢也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他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虽然非常痛苦，不过约拿这个时候呢也做了一番悔改，在这三天三夜之中他不断向神祷告。后来呢神也吩咐了这个鱼把约拿吐在干地上面，最终约拿还是去传了警告，只是因为他先前跟神计较了，所以反而多承受了一番痛苦跟折磨。那其实哈，这个约拿当初会跟神计较，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本身的一个面子问题。因为40天之后哈，神并没有降灾毁灭这个尼尼微城，约拿心里就想啊，那我这个先知的面子往哪里放呢？实在太没面子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哈，神的慈爱真的是无限宽广，他虽然因为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些臣民的一些罪恶而要惩罚他们，可是也因为这些臣民他们后来懂得禁食悔改，他就不将灾祸降下。那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想到，到底是这个约拿的面子重要，还是这个整个城的人民的性命重要？很多时候人真的往往只是一口气，只是一个面子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不要计较》。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你计较什么？圣经里面记载哈，有一次主耶稣传道了以后呢，他就跟十二个使徒在一起，其中呢有一对兄弟的妈妈就上来祈求主耶稣一件事情，主耶稣就问他说：“那你要什么呢？”这位妈妈就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位妈妈求的是地位，她在跟主耶稣计较地位。主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耶稣喝的是苦杯啊。这两位儿子以及这位母亲哦，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主耶稣得到了荣耀，受人尊敬的时候，可他没有看到主耶稣受人尊敬的背后是什么，其实是放弃尊贵的身份来到世间，是当奴才服侍众人，这些呢却没有人看得到。主耶稣也同时告诉他们了，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为世人舍命。想想看主耶稣的荣耀是怎么样得到的，他是用谦卑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就像这两兄弟跟这位母亲一样，只是看到主耶稣受人尊敬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做仆人服侍人，甚至甘心为众人死，被钉于十字架上，宁可放弃尊贵的身份，被人藐视，遭遇患难，受逼迫，凌辱，受审问，甚至被钉死。这些背面的苦却是这两兄弟以及这位母亲没有看到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了很多力气，然后费尽很多心思在计较一件事情，很可能到头来我们可能不晓得我们计较的是什么。我们在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来想一想，那究竟我们在这一生中到底应该计较的是什么。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你计较什么？计较既然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本能，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计较，应该要计较什么样的事情？有一次啊，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分派70个门徒出去传道里，那并且使他们有一个权柄，就是可以医病，可以赶鬼。那这个70个人呢，回来就很高兴的跟主耶稣报告，就说，主啊，我们靠着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耶。可主耶稣却提醒他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最在意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最值得计较？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最希望的是跟所有听众朋友们来想一想，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究竟什么事情是最值得我们在乎，最值得我们去斤斤计较的？在我们的人生里，对哪一件事情计较，才会真的让我们得到快乐与满足？最后，要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的一首歌就是《我想认识你》。我们期待在这个节目中，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管道，帮助听众朋友们慢慢的一步一步认识主耶稣。休息一下之后，我们要带给听众朋友的是一个温馨的小故事。I'd like to know him. He seems like someone who never put me down. I'd like to know him.Get the feeling you'd
sounds lik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Jesus sounds like a friend. But how could someone like him love someone like me? But still, I'd like to know him. I get so tired of holding things inside. I'd like to know him. If I could trust him, I wouldn't have to hide. Jesus sounds lik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Jesus sounds like a friend. But how could someone like him love someone like me?
去爱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那是1947年的冬天，二次大战结束，我从荷兰来到了战后的德国。在教堂里，我借着神的爱来安抚那些生活在痛苦以及饱受轰炸之地的人们。我说，神必定原谅你们的过错，只要你们真心悔改。聚会结束，我望着一个一个离去的人们，忽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正迎面而来。这一幕勾起了我痛苦的回忆，成堆的鞋子以及衣服被集中在一起，我被迫赤身露体羞耻地走过他的面前。我永远都忘不了，因为他的一句话，我那瘦弱的妹妹就被拖出了队伍，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他。集中营最残酷的一位指挥官，现在正伫立在我眼前，伸出他的双手告诉我，战争结束后，他相信了耶稣。他已经向耶稣承认他以前因为无知所犯下的过错，他知道耶稣已经原谅了他，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亲自从我的口中说出我原谅你。我知道我做不到，这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怎么可以因为他的一句要求就免去他的过错。他还害死了我的妹妹。我知道我必须伸出我的手，但是我办不到。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却成了我这一生中最困难的抉择。神的话在我的耳边响起，你们要赦免人的过错，正如我赦免你的过错。冷酷攫取了我的心，但是我知道原谅不是一种感情，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动作。这个动作无关乎内心的温度。耶稣帮助我，我心中默祷。 请你加添我的力量，使我能够举起我的手。不知不觉中，我的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股热流从天而降，在我的血液中流窜。我哭着抱着他，大声地对他说：我的兄弟，我原谅你，我真心地原谅你。我确实知道这份伟大的爱来自于耶稣，凭我自己的力量，我确实办不到。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罗马书五章五节。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十一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三十一节，在这三十一节箴言经文中，是由许多不同的主题箴言所集合而成本章的内容。它集锦的意味是非常的浓厚，几乎每一个句子是一个主题，而前部的箴言句子都是我们人一生处事的金科玉律，并且它所涵盖人的生活须知范围非常的广阔。如果我们能够详细的阅读，逐句的用心的思考，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必定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本章箴言经文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它的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子说的：主喜爱公平的砝码，憎恶骗人的天平，骄傲人有耻辱跟随着他，谦逊的人必得智慧，正直的人有诚实引导，奸诈的人因乖谬毁灭了自己，在审判的日子财富毫无作用，有公义能救人免于死亡，无可指责的有正义作为他们平坦的路，邪恶的人却被自己的恶行绊倒，公义必拯救正直的人，奸诈的人必被自己的贪婪所害，邪恶人一死，他的希望都归为幻灭，依靠钱财的终必落空，一人得免患难，邪恶人难逃灾祸，不敬虔的人以言语败坏邻舍，一人却因知识而获救，一人亨通，虔诚的人都快乐，而恶人灭亡，到处都欢声雷动。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一节到二十节的意义内容又说：正直人的祝福能叫地方兴盛，邪恶人的口舌却能倾覆一切，嘲弄邻舍的人毫无见识，明智的人缄默不已，爱说闲话的人泄露秘密，诚实的人堪受信托，缺乏知识的领导全民都溃败，某事众多的必为平安，为陌生人作保必然亏损，避免牵连的平安无事，端庄的女子受人敬重，才德的女人自取耻辱，懒惰的人身无分文，毅力坚强的往往自负，仁慈的人造福自己，强暴的人残害己身，恶人赚得的转眼就成空，播种公益所得的 才是真正的报酬。专心行义的必得生命，追随邪恶的终必灭亡。心术不正的人为主所憎恨，光明磊落的人蒙主所宠爱。本章箴言经文第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的意义内容又说，恶人难逃法网，义人的子孙必得拯救。颇具美貌而且没有内涵的女子，就好像套在猪鼻上的金环一样，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恶人却只能等待怒责。乐善好施的财富必定越花增多，一毛不拔的反致贫乏。慷慨的人必得富裕，帮助别人的自己受益。囤积粮食不卖的要受咒诅，情愿出卖粮食的人必为他祝福。渴慕良善的必得恩惠，寻求罪恶的必定遭报，依靠财富的必然失败。义人必蓬勃兴旺，扰乱自己家庭的终必倾家荡产。愚蠢的人只能做聪明人的奴隶。义人所得的果实是生命树，智慧的人深得人心。义人在世上尚且有应得的果报，何况是罪人和恶人呢？他们必遭受更大的报应。以上是箴言第十一章共有三十一节丰富的经文意义内容。神透过智慧者不厌其烦地把义人的生活和恶人的生活反复地论述，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叮咛呢？最大的原因是神看我们世上的人缺乏真正的智慧来行事为人，心灵如同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不得不透过箴言智慧的言辞反复地晓谕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乐园违背了神的命令，偷吃了善恶果，他们本来自以为是聪明的人，谁知道这是极大的愚昧，后果却是不堪设想。箴言作者传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世上的人能够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要再去做个愚昧的人重蹈覆辙。所以神说了又说，无非是要表示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世上所有的人。箴言三生五令的教导告诫我们，原来是都是出于神的美意。从本章箴言经文的第一句就宣告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真神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这一句话在表明真神是公义又圣洁的神，他也喜爱世人能够行事公义又圣洁，像他一样。而且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上，甚至关乎天平砝码公平的事情，也要慎重明白神真正的圣洁公义的本质。基督教公义公平的道理本质是神最高的要求与祝福。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拜其他宗教的神，但大多数都不认真地要求信徒当表现公义圣洁。一般宗教神灵所要求的大部分只要信徒们献祭烧香拜拜就可以了，所以有些人拜神大多数成为谄媚神的作用，用酒肉等食品来祭神明，他们最大期望的只是在于平息神的愤怒，也大多是只是求得物质上的祝福，再提祭物博取他们所拜的神的好感罢了。 圣经真神的话所说的是对于神的崇拜，并不是没有公义的要求。就如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记载，撒母耳先知对于侍奉真神的人提出严重的警告说，上主喜欢什么呢？顺从他的话呢？还是向他献欢祭和供品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神的命令比献上最好的羊更能够得主的欢心。背叛他跟行巫术一样的坏，顽固以拜假神的罪一样的严重。圣经利未记第11章44节也说到神的本质，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许多人都在信宗教，但一般宗教认为无论死去的人他的生前生平，他是为人是怎么样的邪恶，只要死后请法师来多花一点钱，做更多一点的法事功德，那么死者就可以升到那极乐的世界。但是圣经神的话却是这样子说，倘若死者在生前罪孽深重，但前无靠主悔改的行为，那死后无论是他家人怎样的献祭做法会，总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神是公义又圣洁的神，他对待人是绝对的公平，绝不会寻情枉义。因此新约圣经约翰一书3章2节也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是显现呢，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为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你们知道主曾经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因此在约翰一书2章29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神憎恶诡诈而喜爱公义，这句话说明了基督徒必须是具有实践公义的行为。但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的心因犯罪落在魔鬼的手中，便诡诈到了极点。那么我们有什么力量，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表现出天父真神所喜悦的公义行为呢？就如同使徒保罗，他在还没信主之前，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他呼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后来他认识了耶稣，耶稣给他心灵的力量，他就不一样了。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他已经有离恶从善行公义的能力，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他。他不再体贴肉体的，因为他知道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智慧书箴言第11章，细细的品尝，使我们能够靠主恒心行善，能够得神所赐的生命与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你的话胜过金金，比蜜甘甜，比珍珠更宝贵，一切都不能与它来比较，因为你的话能够救我们生命，保守我们生命，有生命一切才显出完全的价值。主啊，在这个邪恶罪孽的时代当中，你的话就好像黑暗中的明灯，要照亮我们人生的方向，坚定我们的脚步，好使我们行走在义人的道上，远离邪恶的路。哈利路亚，阿门。
先试录哈 ，testing mic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你说你每天为日子奔波，却不知道满足是什么。你说你终日为生活打拼，你从来就没有快乐过。得到多少会足够，失去多少才会看透。在欲望与满足之间流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走。请听游牧民族周记。
他使我成为磨亮的剑，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9章第2节的句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派斯开特罗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软石滩。这沙滩上的石子因为时常受着海滨大浪的冲击，有时被残酷的大浪卷去抛掷，有时被抛在尖锐的峭壁上而受到摩擦。他们日夜受着这样的磨练，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全世界的游客都蜂拥到那里去采集圆滑美丽的石子，采集回去就将它们紧紧慎慎地安置在陈列室中，装饰在客厅的壁板上。不过如果你去到冲破海浪的峭壁尖顶去看，或者到风雨侵蚀不到的凹处去找，你能够看到大量从来没有人去搜寻过的软石。为什么这些软石总没有人来采集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海浪的冲击跟摩擦，它们平静的生活使它们变得又粗糙又丑陋。原来光泽是由苦难中磨出来的。神知道我们配做哪一种器皿，他就将我们磨成那一种的器皿，而他也知道我们要去担任的是哪一种工作，他就照我们所需要的磨练我们，给我们相当的准备。因此我们只要完全信靠他就是了。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个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那晚霞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心灵有你，
心灵的游牧民族。Thank you.